晓晓生旦净末丑，学习京剧的折子戏和课本剧，愿更多的小朋友加入我们，弘扬京剧国粹。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小小豆瓣酱，中华老字号，酱香独具300年，郫县豆瓣捐成牌，捐成牌。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君乐宝牢记嘱托，让祖国的下一代喝上好奶粉。君乐宝奶粉现已登陆香港销售，欧盟双认证，中国好奶粉君乐宝乳业，欢迎到君乐宝牧场参观。
幸福看内涵，就像龙利奇花露水，有清香的味道，蛇胆加牛黄配方，双料守护好花露水，要有内涵。幸福新内涵，龙利奇蛇胆牛黄花露水。
王者陶瓷，网红霸屏直播，万千惊喜来袭，非常颜值，非常够。
恒洁智能双 Q 坐便器，6年质保，引领行业新标准。买卫浴就选恒洁智能双 Q， 恒洁卫浴，恒于心，专于智。
好好住，吊顶选友邦，吴莫愁、尚雯婕、吉克隽逸、陈梓潼强势助阵，友邦吊顶，这就是好吊顶，不服来比。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啊，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博士爷爷。今天的节目我要和春天姐姐一起为你主持。
大家晚上好，我是春天姐姐。今天呢，我和博士爷爷一起为你主持节目。
春天姐姐，那我们今天都给小朋友准备了哪些节目啊？
在今天的节目里呀，我们还是先从博士爷爷解答小问号开始听起。
为什么有苹果是绿色的呢？有的苹果是黄色的，有的苹果是红色的，有的苹果还是粉色的，这是为什么呢？
哼哼，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听广播的小朋友，你想知道这个小问号的答案吗？过一会儿博士爷爷就告诉你。
小问号之后啊，我们请出爱讲故事的小金豆给咱们讲故事。
大家好，我叫于子坚，来自山东省威海市文农区。
我叫刘子乾，我来自一师附小4年级。
在今天小喇叭抱抱熊故事时间里，我们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贝贝熊的系列故事，希望你能喜欢。
介绍完了今天的节目以后，我们马上来解答小朋友提出的小问号吧。
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
世界上真有美人鱼吗？
北极怎么没有企鹅呀？
动物会做梦吗？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让我一个一个回答你。我是博士爷爷。小朋友，今天的小问号啊，博士爷爷选自小喇叭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语音留言。
博士爷 姐你好，我是王子安，我三岁了。不是爷爷，为什么有苹果是绿色的呢？有的苹果是黄色的，有的苹果是红色的，有的苹果还是粉色的，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水果都是五颜六色的？好，下面呢，我就来解答这个小问号。小朋友，我们都吃过各种各样的水果，比如大苹果、大鸭梨，还有葡萄、蜜桃、蓝莓、猕猴桃等等等等。这些水果的颜色呀，也是红、橙、黄、绿、青、蓝、紫，各不相同。那为什么水果的颜色会是五颜六色的呢？这是由果实在生长过程中各种不同色素含量的多少所决定的。而决定果实成熟以后颜色变化的色素啊，主要有叶绿素、类胡萝卜素，还有花青素等等。大多数水果呀，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它成熟以后的颜色。果实幼小的时候啊，会是绿色的，随着果实慢慢的长大成熟，水果的颜色才会逐渐的变成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颜色。这是因为水果在成长的过程中，色素也在不断的变化，所以水果的颜色呀也会不断的变化的。果实在比较小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啊，叶绿素的含量比较大，所以它的颜色是绿色的。果实成熟以后，叶绿素啊就会逐渐的被破坏，果实啊就会慢慢的褪下了绿色。而这个时候果实里的类胡萝卜素含量啊会增加，这就会使果实变成了黄色的，或者由于花青素的形成而使果实变成了红色、紫色等等。柑橘类果实的颜色呀，是由于它们的细胞中含有胡萝卜素和叶黄素，所以我们看到的橘子啊，还有柑子、柚子等等这类果实大多都是黄色的。西红柿里含有番茄素，所以大多数的西红柿都是红色的。那什么是花青素呢？花青素啊，是一类广泛分布于植物各部位的色素，它存在于植物的细胞质和细胞液中，随着细胞液酸碱度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当细胞液为酸性的时候，它就会呈现出红色。当细胞液为碱性的时候呢，它就会呈现为蓝色。它的细胞液是中性的时候啊，则呈现为淡紫色。因为水果中都含有花青素，所以不同的水果由于酸碱度的不同，就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颜色了。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谢谢博士爷爷的解答。接下来我们该听小金豆们讲故事了。
我现在在认字，我都会给爸爸妈妈讲故事了。
回来了，我一定还会回来的，早都会跑。
司马光咬着小嘴唇，睁着大眼睛，眉毛皱了起来。
一块糖就甭要了，不是我牙底儿那儿粘着呢。
亲爱的小朋友，这些可都是我们小喇叭的小金豆子，个个讲起故事都很出色。今天该谁出场了？
哥哥姐姐，我来了，小喇叭故事屋开门吧。
好吧，那小金豆的出场时间开始了。今天第一位给我们讲故事的是谁呢？请他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叫于子坚，来自山东省威海市文农区。下面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拔苗助长》。春秋时，宋国有个农夫，性子很急，他插下秧苗后，每天都到田里去看看秧苗长了没有，一连观察了好几天都不见秧苗长高，他心里十分着急。有一天，他忽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只见他跑到田野里，把秧苗一颗一颗的从土里拔高了一些，然后走到田边一看，秧苗果然长高了许多。他心里暗暗想，他心里暗暗得意，马上照着样子把整块田都拔高了一些。太阳挂在天上像一团火球，农夫拔了一整天的秧苗，累得精疲力尽。回到家里，农夫对儿子说：唉，今天可把我累坏了，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天，总算帮助秧苗长高了一些。儿子一听，居然还有这样的好事，连忙跑到田里看，只见满田的秧苗都垂着脑袋哭死了。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
你讲的故事非常精彩哦。接下来我们再请出一位小金豆，第二位讲故事的小金豆啊，我们也请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叫刘子乾，我来自一师附小四年级，我要给大家朗诵一首诗歌《天鹅、大虾和梭鱼》。合伙的人们如果不是心一条，什么事也办不好，闹来闹去白费力，到头来只能是自寻烦恼。有一次，天鹅、大虾和梭鱼想把一辆大车拖着跑，他们都给自己上了套，拼命地拉呀拉呀，大车却一步也动不了。车子虽说不算重，可天鹅伸着脖子要往云里钻，大虾弓着腰使劲往后靠，梭鱼一心想往水里跳，究竟哪个拉的不对，我们管不着，只知道大车至今还在原处，未动分毫。
哇，谢谢这位小朋友。听广播的小朋友，你想成为小喇叭的小金豆吗？你想把故事讲给听广播的小朋友听吗？你可以把你讲的故事呀，让爸爸妈妈给你录下来，用 MP3 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叮当邮箱。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英文字母 dd， 然后是圈 a cnr.cn 央广网的邮箱。你记住了吗？我再说一遍，我们的电子信箱地址是英文字母 dd， 然后是圈 a cnr.cn。
广播了，我爱小喇叭。
好了，接下来呢，又到了小喇叭抱抱熊故事时间了。博士爷爷，我们请小朋友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好啊，小朋友，一起来吧。
好听的故事听不够，好听的故事听不完。
小喇叭最会讲故事，
动听的故事堆成山。
小喇叭
好听的不得了，
爸爸熊故事时间。
听广播的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我是春天姐姐。
我是博士爷爷。小朋友，在今天的小喇叭抱抱熊故事时间里啊，我们要请你接着收听由正经姐姐演播的贝贝熊系列童话。
广告的诱惑。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每天放学以后，在开始写作业之前呢，他们都要先休息一会儿。他们会准备好牛奶和曲奇饼干，然后在电视机前坐下来，观看他们喜爱的电视节目。电视节目很好看，有时候电视里演的是动画片《灰熊密探》或者是《怪鸭水手》。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很喜欢可爱的怪鸭水手。有时候电视里演的是很有趣的动画片《疯狂的兔子》或者是《笨油猪》。但是不管电视里演什么节目，总有一个是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他们最期待的节目，那就是电视广告。是啊，有些电视广告比其他节目还好看呢。他们有更动听的音乐，更有趣的笑话和更美妙的歌舞，真是有趣极了。正是因为看广告令他们非常的开心，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总是渴望得到广告里兜售的东西，无论是麦片、糖果、玩具，还是去灰熊乐园的门票，他们都非要不可。有一天，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想再要一盒超级美味的蜂蜜口味的营养麦片。熊妈妈叹了口气说：哎，听着，你们俩前几天刚要的一大盒麦片还没有吃完呢。
但是这种加餐麦片非常的特别。
孩子们坚持着说，
超级麦片的代言人快乐仓鼠就是这么说的。
熊妈妈说，就算是怪鸭水手说的，我也不在乎。熊妈妈接着说，我呀，再也不会给你们买从广告里看到的任何一样东西了。可是没过几天，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就吃上了他们的超级加餐麦片，因为他们兄妹俩整天缠着妈妈要买。后来熊妈妈终于投降了，买给了他们。孩子们还没有吃完的前面买的那盒麦片被扔进了垃圾桶里。就这样，熊妈妈受够了孩子们没完没了的要广告里的东西，于是她决定从现在开始拔掉电视机的电源插头。但问题是，她和熊爸爸也有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啊，现在他们也看不成了。以前熊妈妈经常在早晨看可拉拉女士的园艺秀，熊爸爸每天晚上都会看和芬恩叔叔学钓鱼。然而更没想到的是，孩子们开始跑到他们的朋友家去看电视，回来以后还是会嚷嚷着要他们在广告里看到的东西。熊妈妈实在没办法了，有一天她一边给花浇水，一边向熊爸爸抱怨说，哎，我看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似乎不明白，你不可能把广告里所有的东西都买回家，如果那样的话，整间屋子里都会堆满你并不需要的昂贵物品。熊爸爸看到熊妈妈正在用限量版的可拉拉女士喷壶浇水， 那是熊妈妈看完克拉拉女士的园艺节目中的广告以后才买来的。熊爸爸若有所思地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也许我该和孩子们谈谈这件事了。
于是熊爸爸找来了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他告诉他们，电视广告只是为了推销产品，有时候呢会说得夸张一点点。熊爸爸说，
不能别人叫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你们要成为聪明的消费者，你们要学会选择和放弃，否则就会负担许多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听明白了吗，我的孩子们？
哦，是的，爸爸。
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齐声地说，
我们明白了。
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明白，他们一回到家还是就吵着要从电视广告上看到的芭比娃娃、太空灰熊战士模型和可爱的大袋包装的橡胶熊。熊爸爸看到了，对熊妈妈说，
看来我们得制定一个计划了。
他们俩把脑袋靠在一起商量着，他们想啊想啊，终于想出了一个计划。那些生产麦片、玩具和糖果的商家，总是把最精彩的广告都集中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播放。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当孩子们又缠着妈妈要从电视广告里看到的东西的时候，熊妈妈开始实施她的计划了。这次孩子们想要的是最流行的彩虹卷麦片，来自太空的香蕉入侵者玩具，还有浪漫多维娃娃和超酸西西糖。熊妈妈让孩子们坐在电视机对面的沙发上说，
现在请你们听好了。
孩子们回答说，
我们听着呢。
熊妈妈接着说，爸爸妈妈都曾经试着向你们说明，你们不可能拥有从电视广告里看到的所有东西。
是的，妈妈。
孩子们回答说，
那么接下来爸爸妈妈打算这样做。
熊妈妈告诉小熊妹妹和小熊哥哥说，
我们呢将买下所有你们很想要的东西，无论是麦片、玩具还是糖果。
孩子们一听欢呼起来，
哦，太棒了。
但是熊妈妈接着说，
不过有很重要的一个条件要说明，你们俩必须吃完每一片彩虹卷麦片和每一块超酸西西糖，还要跟来自太空的香蕉入侵者玩具和浪漫多维娃娃玩满一整个月，否则就不可能再要任何一件广告商品。你们同意吗？
孩子们开心地嚷嚷道，
我们同意，我们同意。
事实上孩子们并没有那么喜欢彩虹卷麦片。这天早餐桌上，小熊哥哥说，
真不好，他们把牛奶染成了紫色。
小熊妹妹也说，
是啊，然后又变成了紫色的糊糊。
但是他们说话就要算数。小熊哥哥发现来自太空的香蕉入侵者玩具也并没有那么有趣，他们只是带着火箭炮的塑料香蕉而已，而且你根本玩不出什么花样来。
小熊妹妹也发现，当她想给浪漫多维娃娃梳头的时候，娃娃的头发却一梳就掉。至于他们原来喜欢的超酸西西糖，它实在太酸了，酸得孩子们嘴都缩拢了，几乎说不出一句话来。但是他们说话就要算数啊。
看来 熊爸爸和熊妈妈的计划奏效了。孩子们不仅遵守了承诺，也懂得了看到电视广告里的东西的时候不必那么兴奋了。而事实上，并不是人人都吸取了教训。有一天晚上，熊爸爸正在看他最喜欢的节目《和菲恩叔叔学钓鱼》。广告时间到了，这回兜售的是菲恩叔叔代言的魔法荧光钓饵。熊爸爸看到，兴奋地叫起来：“看到了吗？它亮起来，肯定能钓到鱼。”小熊哥哥说：“可是爸爸，你怎么知道他说的都是真的呢？”熊爸爸说：“
哎呀，难道你觉得菲恩叔叔会说谎吗？”“
不。”小熊妹妹说，“但是他也许只是夸张了一点点呀。”熊爸爸想了想说：“
嗯，你们说的没错。”
是的，他很喜欢菲恩叔叔，所以看完了剩下的节目。但是对于买菲恩叔叔代言的魔法荧光钓饵这件事，他已经改变了主意。亲爱的小朋友，你记住了吗？广告总是有一点点的夸张哟，我们可不能看见广告里的东西都想买下来。
好了，小朋友，故事听完了，好听吗？今天的小喇叭节目呀，又该和你说再见了。
嗯，现在呀，天已经晚了。博士爷爷希望你轻轻地闭上你的眼睛，然后睡一个甜甜的觉，
再做一个美美的梦吧。别忘了，明天还在这个时间收听小喇叭哦。小朋友，晚安。
三元、八喜、太子奶、双核大米、百年丽源，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守农咱自家的院子。
安心之选，守农集团。
美林冰箱引领智能科技，刷新美好生活。美林，让美好来临。
买吊顶，全吊顶，装吊顶，吊顶就要法师龙。
一年能省四个月煤气，红日红外灶，4008898315。
慕斯量身定制，减轻脊椎压力，持续深度好睡眠。
携手东方卫视《笑声传奇》，欧派橱柜聚会风暴，欢乐来袭。
买吊顶，全吊顶，装吊顶，吊顶就要法师龙。
智能橱柜抢九牧优惠超力度，九牧让智能更懂生活。
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欢迎走入敬酒之夜，一城一味道，温暖在身边。
成都、西安、贵阳、太原、长沙、沈阳、武汉、北京、济南，就在这个敬酒之夜，让我们一起分享属于一个城市舌尖上的味道。
北风吹，远山黄，酸香记忆是沈阳。
说起沈阳，一定想得起那句翠花上酸菜，就像酸菜血肠白肉这道菜。血肠是用反复清洗过的肠衣包裹去腥调味过的猪血，然后分段打结，猪五花放入大锅的水中煮熟，再将散发着阵阵酸香却保留着原有白菜甘甜的酸菜切丝与血肠一起放入汤中大火炖煮。血肠先出锅切成小块，最后再摆放到酸菜白肉的上面，就可以上桌了。
沈阳的味道无不透着材料本身的鲜味，就像是中国敬酒，酒香优雅，清纯绵甜，精选原料的美味流于心间。
华灯初上，夜未央，20:55，我会在这里讲述太原油面烤姥姥，继续与你相约敬酒之夜，一城一味道，敬酒，温暖 在身边。
北京时间20:30。
中国之声，直播中国。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方亮。
我是新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联合全国各地电台共同打造的中国广播联盟为您扫描各地新闻。
国家防总通报，主汛期珠江、太湖、淮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国家卫计委实行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分类时精准施策，以保证50种药品短缺问题解决。
中国消费者协会官网发布部分商品线上线下质量价格调查报告，线上线下价格到底差别多少？
长春机场安检查获一起买卖婴儿事件。
70度原浆，20年窖藏，中国霸王醉。
长虹人工智能电视 Q5N 只需一。